主要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主日，我们的心来渴望你，渴慕你的同在，爱慕你的同在，宝贵你的同在。愿你让我们在每一个主日都能遇见你，在我们主日的聚会里满有你的荣耀，满有你的同在，因为我们的心渴望你的同在，渴望住在你的同在里面，渴望与你有美好的关系。愿你来恩待我们每位家人，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学习你的话语。愿你将你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强壮起来，使我们更加与你亲密。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亲爱的圣灵，我们邀请你继续运行在我们中间，我们渴慕你的运行，常常赐给我们这样饥渴的心，让我们看到圣灵你的运行是何等的奇妙。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饥渴慕义的灵，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话语来吸引，并且愿意活出你的话语。圣灵，求你继续来彰显你的自己，让我们在认识圣灵这个真理里面能够真的认识你，借着圣灵好让我们与主耶稣有更美好的关系。奉耶稣名，再一次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遮盖每位家人，遮盖我们的网络，荣耀都归给你。主要高摩你仆人的舌头，赐下恩高的教导，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准备开始讲道。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今天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知罪。圣灵的工作知罪，也就是说圣灵帮助引领罪人悔改，帮助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过圣洁的生活。悔改这个词它有两个意思，在希腊文的意思里面是心思意念的改变，就是心思的转变，也就是说我认识到了我是一个罪人，我为我的罪感到羞愧，感到自责。而悔改另一个意思，在希伯来文里它也意味着转离罪行，这特别指着行为上的转变。在希腊文里它指着心思上的转变，然而在希伯来文里它特别讲到转离恶行是行为上的转变。所以悔改也需要靠着圣灵来转离恶行，过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不仅要在心思意念上认识到了，还要从行为上有实际的悔改的果子结出来，这就是悔改的意思。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三节，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面讲到了悔改的果子必须要结出来，只是心思上的懊悔却没有行为上的改变，最终的结局仍然是灭亡。悔改是愿意把罪抛在罪抛在身后，不再犯罪，将我的生命主权交托于耶稣，以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八到九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九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讲到了谁来了，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先从第一条为罪来讲，为罪，约翰福音十六章的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通过这个经文，我们认识到神透过圣灵责备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不信是最大的罪。什么是不信呢？就是不接受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那么这就是不信了。决定我们是否有永生，不是在乎我们能够行多么善良、多么好，而是你信不信耶稣是救主。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另外，罪的希腊原文是 hamata， hamata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射不中靶心。大家说射不中靶心，偏离目标。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很明显，也就是说罪就是指离开神的状态，或者与神分离的状态，对神命令的不服从，没有遵行神的命令就是偏离靶心，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没有射中目标，这就是罪了。通过希腊文的这个罪的解释，我们对罪有一个更新的认识，一个更深的认识。罪不仅是不信，也包括了一切偏离神旨意的、一切与神分离的这样的事情，都是罪了。其次，因为我们讲到了畏罪，圣灵来了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其次畏罪也意味着一切的罪都会让圣灵担忧，一切的罪都会让圣灵担忧。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一切的罪都会让圣灵担忧。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章四节，罗马书一章四节，影响我讲的。罗马书一章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圣善的灵，汉语翻译成圣善的灵。然而在英文圣经是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holiness， 是圣洁的灵。大家说圣洁的灵，
是圣洁的灵。
汉语翻译成圣善的灵，但是在英王钦定版是圣洁的灵。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大家说圣灵是圣洁的灵，
圣灵是圣洁的灵。
因此一切的罪都会让圣灵担忧，让圣灵担忧。所以这个说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所有的罪都会让圣灵担忧，因此圣灵要为罪来责备我们，好让我们来知罪。当我们感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忧伤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犯罪的时候，而那个罪会给圣灵带来忧伤，而圣灵的忧伤传递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会知罪，所以你良心会有愧、会有羞耻感，那就是圣灵让你知罪。因为圣灵他是圣洁的灵，他对罪是极其敏感的，任何不洁的、污秽的、不义的事儿、违反良心的事儿，都会使圣灵担忧。任何不洁的、污秽的、不义的事儿、违反良心的事儿，都会使圣灵担忧。因此圣灵会为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知罪，我们的心就会感受到圣灵的忧伤。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下面紧接着就说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为什么前面说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些不好的话语会让圣灵担忧。所以你看到下面就紧接着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下面更具体的讲到了让圣灵担忧的事情，一切苦毒 bitterness 就是不饶恕、仇恨，在心里的这种苦毒、恼恨，就是生某人的气、计算人的恶，这样的心态、愤怒、坏脾气、扰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恶毒很明显就是你心思意念上的这些凶恶、没有爱心的思想，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为什么要除掉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圣洁的，他不愿意和这一切的污秽有关系。哈利路亚。所以圣灵、圣洁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势必要让我们知罪，知罪的目的是让我们悔改，好保持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因为圣灵是圣洁的，他要住在圣洁的居所里，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看到吗？神特别吩咐我们要以怜悯的心、恩慈相待，因为神是爱，圣灵他也是爱。如果我们想要跟自己的配偶享受一个健康美好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存怜悯的心向我们的孩子说话。往往家庭婚姻破裂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孩子的原因，丈夫对妻子对待孩子的态度看不过去，妻子对待丈夫对待孩子的做法也看不过去，这就造成了婚姻的矛盾。因为我在讲一个比喻，好让你明白你跟圣灵的关系也是如此。就好像我们想要跟对方配偶、我们的丈夫妻子，我们想要保持好关系，那么对待孩子的事情上一定要存怜悯的心说话，使他感受到你是爱这个孩子的。很多时候大吵大闹会让对方觉得你不爱这个孩子，那么就会带来婚姻家庭的破裂。同样的，圣灵和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存怜悯的心向神的儿女说话。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说话不能够带着凶恶、带着苦毒、带着仇恨、带着锋利的话语去彼此斥责，而是存着怜悯的心说话。因为神的儿女在教会里面的信徒就是神的儿女，是圣灵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跟神的儿女以恩慈相待的时候，我们以恩慈的心对待神的儿女、对待圣灵的儿女，那么圣灵就会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阿们。听懂我在讲什么？我在从家庭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如此。如果你对待神的儿女很凶暴，那么你就很难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敏锐那些让圣灵忧伤的事情，敏锐那些让圣灵担忧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了圣灵担忧的事情：苦毒、恼恨、愤怒、吵闹、诽谤。你发现这些事情往往发生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也发生在教会生活里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谨慎，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当存着怜悯的心对待神的儿女，这样我们就会与神的圣灵有一个 健康美好的关系。否则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说主啊，我为你侍奉了很多，我为你做了很多，但是我们以凶恶的指头，以没有爱心的态度，以苛刻的态度的时候，没有存着怜悯的心向神的儿女来为人处事，我们也是在让圣灵担忧，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会有裂痕。我们需要来常常的悔改，因为人无完人，在家庭和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是犯罪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在此要谨慎。我们错了就慢慢的改，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一下改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哪些事情上我们会得罪圣灵，会让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有裂痕，就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个经文非常的细节的告诉我们要谨慎在哪里。那么如果我们让圣灵担忧，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你知道圣灵的工作我们已经讲了，他有一个工作叫做启示，圣灵常常乐意启示神的话语，启示关于基督的真理给我们，并且圣灵还要赐给我们喜乐平安。然而当我们使圣灵担忧的时候，这一切圣灵的作为就停止了，所以你就开始感受不到喜乐，感受不到平安，甚至你侍奉，越侍奉越觉得苦恼，你总觉得心里少了什么，因为你跟圣灵的关系出现裂痕了，你让圣灵担忧了，所以你无法再感受到喜乐，无法再感受到平安，无法再感受到心灵的安静，这就是你跟神的圣灵出现问题了。而且你也发现你不再领受启示了，没有异象了，也没有神的启示了，没有神的话语向你显明，我们就知道是因为我们让圣灵担忧了。大家说这是让圣灵担忧的后果，是让圣灵担忧的后果。甚至更严重的是，我们都无法与主交通了，罪成了其中的阻碍，也就意味着神可彰显的同在你已经无法感受到了。这就是诗篇51篇所讲的，大卫说得很清楚，不要从神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是在讲主啊，我已经感受不到你圣灵的同在了，我无法进入你可彰显的同在里瞻仰你的荣美了，我无法再求问你的，向你求问了。当大卫让圣灵担忧的时候，圣灵就暂时的离开他，离开的意思就是让他感受不到神可彰显的同在，让他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失去启示，让他感受到与神之间有隔阂了，这就是让圣灵担忧的后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圣灵担忧。阿们。以赛亚书59章第2节，感谢主，哈利路亚。以赛亚书59章第2节，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是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罪带来隔绝，罪拦阻我们的祷告，罪拦阻我们与神交通。最大的事情是罪使圣灵担忧，当圣灵担忧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喜乐，失去平安，失去能力，除非我们肯离开这个罪，肯悔改，来认罪悔改。因为罪隔绝了从圣灵来的喜乐与平安，甚至罪隔绝了我们的祷告，不能被神垂听。当我们和圣灵失去交通的时候，也许你的外表看起来好像仍然是高兴的、喜乐的，仍然是平安稳妥的，然而其实你的内心是很痛苦的，你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平安喜乐。特别是当你和圣灵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时候，你对罪的敏感会愈发的强烈。你发现当我们和圣灵的关系越好的时候，我们对罪的敏感越强烈，我们越重视珍惜和圣灵的美好关系，我们愈发的谨慎的处理罪，不敢容一个小罪破坏我跟圣灵的关系。哈利路亚。这是当我们与圣灵关系美好的时候， 甚至你会清晰地感受到圣灵的那种忧伤。只等到我们存着忧伤痛悔的灵重新肯回到主面前来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圣灵的交通。哈利路亚。诗篇32篇3到6节，诗篇32篇3到6节，诗篇32篇3到6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是看见吗？这是大卫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他的诗，他的心境，骨头都是枯干的，整天哀声叹气，因为罪偷窃了他的喜乐平安。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他终于忍受不了了，来向神悔改。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什么意思？神让我们提醒我们犯罪了要第一时间来悔改，不要一拖二拖，拖到最后让我们的心刚硬，拖到最后神的审判临到你都来不及悔改。我们需要及时的悔改，不要等到大水泛滥的时候，神的审判如大水一般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来不到神那里了。趁神可寻找的时候来祷告，来悔改。圣灵为什么会忧伤呢？是因为圣灵爱我们。正因为圣灵爱我们，圣灵就是爱，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知道罪会伤害我们，他为我们担忧，所以就会带来忧伤。是因为圣灵爱我们。另外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同在里面，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特别能感受到，特别能经历到神圣洁的属性。当我们在圣灵的同在的里面，我们会认识神的圣洁，这样的一种认识和开启会让我们愈发的认识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隐藏的罪，这就是知罪了，也会让我们愈发的悔改自洁在神面前。特别在圣灵的同在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的圣洁，我们就会更加的知罪，更加愿意来以圣洁为装饰，设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因为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里才能真实的悔改，人只有在圣灵的光照里才能真实的悔改。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也就是圣灵的光照中，我们必得见光，也就意味着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本相。在圣灵的同在里，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本相，在圣灵的光照里，我们才能有光临到我们，才能看到自己的本相，知罪而悔改。而只有圣灵，也唯有圣灵才能引领人进入神的光中。哈利路亚。诗篇56篇13节，诗篇56篇13节，谁能引领我们进入神的光中呢？圣灵。 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因为圣经讲到 I may walk before God in the light of the living， 讲到我们在生命的光中，也就是圣灵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我们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应当是在生命的光中，圣灵的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如此我们的脚才不跌倒，我们才脱离死亡。然而这一切唯有圣灵才能引领我们进入那生命的光中，也就是神的光中，行在神面前嘛，就是在神的光中，因为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大光中。谁能做到呢？圣灵才能引领我们进入生命的光中，我们人自己无法进入生命的光中，需要圣灵的引领。哈利路亚，圣灵引领我们进入生命的光中，圣灵开启我们，赐给我们光照，我们必得在神的光中见光。这两处经文是互相呼应的，相辅相成的。好，我们讲到第二点，为义。为义，什么叫为义？约翰福音16章第10节，约翰福音16章第10节，我们在圣灵真理系列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经文，所以你查不到了没关系，听就好了。我们一堂课可能讲50-60处经文，因为神的话语才能够印证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6章第10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这里面讲到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具体看，我有很多的经文我们一读就知道了。罗马书3章20节，到罗马书3章20节，先读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边都讲到了义，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罗马书3章23节到24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4章25节都是在讲义，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读了这些经文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义。林后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原来这个义不是在讲人的义，是在讲神的义，是在讲我们因信称义，耶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今天被称为神的义，耶稣圣洁的生命分赐给我们。当神看见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看见他的儿子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善，而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救赎大功，使我们被称为义，就是无罪的。哈利路亚。为审判，第三点，为审判。为审判和为义，我们需要两点结合在一起讲。为审判，我们先看为审判，约翰福音16章11节。约翰福音16章11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有解释。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解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那么这世界的王是谁呢？就是那恶者撒旦。在路加福音四章六到七节更进一步的解释，路加福音四章六到七节对他说，就是撒旦对耶稣的诱惑，撒旦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在此撒旦说，这世界的权柄原本就是交付他自己的，这是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这是魔鬼厚颜无耻的谎言。这世界本来神创造出来是交付给亚当，让亚当管理的，而魔鬼撒旦透过诱惑亚当夏娃犯罪，利用罪偷窃了这个世界，利用罪偷窃了亚当管理世界的权柄，把世界归入自己的邪恶统治下。从魔鬼得到统治世界的权柄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各样偷窃、杀害、毁坏人类的历史，而神则开启了救赎人类的历史。神为了正当的来救赎人类并使人类称义，赐下了极大的恩典，牺牲的恩典是什么？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舍己的爱在此显明了。耶稣遵照神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人类一切的罪，为人类而流血舍命，赎清了人类的罪。因此人类今天得以坦然无惧的站在神面前，当然是信的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信的人得以坦然无惧的站到神面前，得到神宽恕的恩典，并被神称为义，就是为义。哈利路亚。撒旦所偷窃的亚当夏娃的义，耶稣基督已经补还回来了。哈利路亚。我们因信耶稣而得的义，使我们重新拥有了撒旦所失亚当所失去的权柄。哈利路亚。魔鬼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审判前完全溃败，失去了管辖世界的权柄。那么圣灵为什么审判而责备世人呢？为什么要为审判呢？为义为审判都在此显明了。因为耶稣使我们成为神的义，借着他的流血舍命，然而人却不信他，这个不信的世界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虽然神已经审判了世界，审判了魔鬼，并为人预备了饶恕、救赎的道路、永生的道路，然而这不信的世界、不信的世人仍然愿意选择被魔鬼的诡计所欺骗，而不愿意选择那拯救他们、为他们灵魂舍命的救主耶稣，不领受神无条件给予的赦免、救赎的恩典，反而被魔鬼偷窃、破坏、毁灭了自己的人生，走向了灭亡、永死的道路。这就是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而人却喜欢跟随着世界的王一同接受审判，这就是为审判的意思。为审判也提醒我们，今天耶稣已经以十字架的得胜除去了魔鬼的权势，使魔鬼的权势崩溃瓦解了，罪的权势、疾病的权势、悲伤痛苦的权势、死亡阴间的权势通通崩溃瓦解了。因此我们当选择信靠神的儿子，选择接受因信耶稣而得来、而白白得来的神之义。哈利路亚。我们就能够从一切罪的捆绑、各种疾病、各种苦难、痛苦、贫穷、死亡、咒诅中得到自由和释放。圣灵今天仍然是在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提醒我们不要选择在魔鬼已经被瓦解的权势下继续受痛苦、继续受蒙蔽， 要到主的面前来得自由。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圣灵的工作不仅叫人知罪，也叫人认识耶稣就是神的义，也叫人认识审判的真理，让人认识到耶稣就是那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是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利路亚。这就是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三个工作的意思。哈利路亚。好，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成圣。下一点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成圣。圣灵的工作成圣，这应该是我们讲的第四点了。圣灵的工作第四点成圣。什么叫做成圣呢？它是由希腊文翻译出来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别或为某个目的而分开，也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你要分别出来，你要为某个目的而被神分别出来，这就是成圣的意思。成圣这个词在哪里出现了？在圣经中罗马书15章16节。有人在找这个词找不到，我告诉你在哪里。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前面翻译的对，在后面他翻译的不准确。这里是说 being sacrificed Being sanctified by the Holy Ghost， 这个词呢是成圣的意思，但是在汉语翻译成圣洁，因着圣灵而成圣，可蒙悦纳，应该这样翻译才是对的。因着圣灵成圣，可蒙悦纳，因为成圣比圣洁还有更深的、更完全的意思。成圣包含了圣洁，还比之更多，所以不能仅翻译成圣洁。在原文并不是圣洁的意思，而是成圣，为了一个某个目的而被分别出来，被神分别出来。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哈利路亚。我们虽然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阿们。所以因着圣灵成圣，可蒙悦纳，这样翻译是准确的。在汉语里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在汉语圣经里找不到这个词，然而它出现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如同我们在罪上面，我们自己没有力量行义，同样的，在我们重生以后，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成就公义与圣洁，也就是一个成圣的生活。在最终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得着了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永恒的生命，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只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过公义圣洁的新生活，这是同样的道理。保罗也认识到了，所以他在罗马书说道，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同样的救法，正如你今天能得到救赎，因信称义，全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而公义与圣洁的生活，也就是成圣的生活，也同样是全然靠着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才能实现。成圣的生活是靠着内住的圣灵才能实现，就如同你因信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一样， 今天我们想要过成圣的生活，是要靠着圣灵。圣经对此有明确的解答，在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求主赐给我们饥渴沐浴的心，我们要渴慕真理。现在我在给大家讲都是干粮了，如果你不爱慕真理，你可能会听到好多的经文呢。如果你爱慕真理，你会发现这就是宝贝。哈利路亚，有了这些干粮你才能长大。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可惜的是汉语翻译的还是不准确，在英文圣经里面，英王钦定版它是这样翻译的，它第一节是 There's therefore now no condemnation to them which are in Christ Jesus。 但后面一句汉语没有翻译出来，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第一节经文里面它有一句汉语不知道为什么把它给卡掉了，直接就没有了。然后你在英王钦定版它有一句是说 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怎么翻译呢？就是少了一句什么，我给你翻译给你听，你翻译非常 奇怪，为什么会少这句。汉语只翻译出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然而它是有条件的，条件给删掉了。条件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单单随从圣灵的人就不定罪了，他这句就没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单单随从圣灵的人就不定罪了，他把这句给吃掉了，这是撒旦的作为。所以导致有的人说啊，我今天我就不定罪了，我犯罪我也不定罪了，因为我信耶稣。然而圣经说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单单随从圣灵的人才不定罪了。阿们。我告诉你，圣经所有的话语都是有条件的，我发现了所有的话语。所以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他少了一句被撒旦吞吃了，翻译的人就也被魔鬼迷惑了，他就给他吃了。大家跟我一起说，在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单单随从圣灵的人就不定罪了。这是英王钦定版，你自己去查。Who walk not after the flesh but after the spirit， 是那些不随从肉体单单随从圣灵的人，这一句话就没有，非常可怕。这句话我们有了才会明白，当你顺服依靠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不在，你就是在圣灵的律下了。当你顺服依靠圣灵而行的时候，你就在圣灵的律下了，而在圣灵的律下你就有自由，你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也就是第二节经文说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然而你怎样能够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呢？你需要有那个条件，那些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才能在圣灵的律下。反之，如果你不体贴圣灵而行，你就会被罪捆绑，你就是在罪和死的律下。虽然你是基督徒，虽然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被罪和死的律捆绑啊，他胜不了罪，偷偷的犯罪，人前人后活得四不像，不信主的人甚至都比他强，魔鬼欺负他像欺负什么一样。这样的基督徒难道少吗？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依靠圣灵而行，不愿意活在圣灵的律下，他们选择活在罪和死的律下。其实第二节的翻译也不是够精准，第二节汉语翻译的是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英王钦定版是说 For the law of the spirit of life in Christ Jesus has made me free from the law of sin and death。 它的原文应该直译成赐生命的圣灵，赐生命的圣灵住在我的灵里，使我住在一个自由的地方，能脱离那拖我下沉的旧人里的罪和死的律。这是我的翻译，更加具体更加直白的表露原文的意思。 是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住在一个自由的地方，能够脱离那脱我们下沉的救人的救人里的那个罪和死的律。然而你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那么圣灵就会用他的律来保护你，让你住在那个自由的地方。哈利路亚。如果你愿意脱离那个自由的地方，那就是被罪和死来捆绑了。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不顺服圣灵的引导，就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基督徒，愿神怜悯我们。通过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第一节第一点，成圣的第一点，成圣在于活在圣灵的律的保护下，成圣在于活在圣灵的律的保护里，成圣在于活在圣灵的律的保护里。当我们住在基督里，赐生命的灵就是圣灵，就会时刻的使我们身体里的罪和死的律失去效力。当你在你的灵里面靠着生命的圣灵而生活，你这样来选择顺服和赐生命的圣灵的律来同工同行的时候，你就是住在基督里，你就会脱离那拖你日日往下罪和死的律。这就叫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的意思。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选择在你的手里，你需要去选择，我是选择活在圣灵的律下，还是选择活在罪和死的律下，还是得人自己要来选择。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选择错了，所以他的生活是失败的，是被魔鬼掳掠的。我们通过罗马书八章可以看到，顺从生命圣灵的顺从生命圣灵的律带来的结果，在罗马书八章第四节里面，什么结果呢？罗马书八章第四节，是律法的义。什么叫律法的义呢？律法的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有的人一说律法就认为是旧约的律法，我告诉你，你这样理解是局限的。新旧约做了律法，总结为一个字，就是爱。当主在这里讲到律法，是在讲神的旨意，也就讲到当我们顺从生命圣灵的律的引导的时候而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使律法的义，也就是遵行神旨意而带来的义。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遵行神旨意而带来的义。重生之后的最重要的事情，成圣，也就是遵行神旨意而带来的义，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在圣灵的人身上。你看条件说的多么清楚，可以成就在谁身上？大家说成就在谁身上？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话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写给外邦人，外邦人已经不信了，已经是被掳掠了。整个保罗书信都是写给教会的。神在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随从肉体的，所以他们永远无法成圣，甚至最后会被魔鬼掳掠，失去他们的救恩。而圣灵所成就的义，遵行神旨意的义，只会成就在那些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阿们，看见了没有？所以神什么叫做成圣，是分别的意思。神要让我们从随从肉体和随从肉圣灵中分别出来，这叫成圣。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人，从哪里分别出来？随从肉体，活在罪和死的律下，还是随从圣灵，活在生命平安圣灵的律下？分别出来，从这里分别出来。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原文其实它的意思是说，不随从肉体行走，只随从圣灵行走。他说的更具体，不随从肉体行走，只随从圣灵行走。为什么呢？他说的为什么更具体更到位呢？因为行走它意味着要有行动，而且行走是一步一步的，那么他要求的就更加的高了。你怎么行走的呢？ 按照这个经文来看，有人在我们的里面深处有一个人，或者你可以说就是你里面的新造的人，因着重生而有的新人，在我们的里面，他将决定我们如何行走。在我们里面的人，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将来决定外面的人是否要随从肉体行走呢，还是随从圣灵而行走。里面的人时时刻刻要做选择，要做决定，而里面的人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真正的你。当你重生以后，你是一个新人了，当你重生以后，你是一个新人了。所以你要为里面的人打算，为里面的人来思量，而不是再为外面的肉体来活着。很多的基督徒认识不到这个真理，他以为我重生了我还是这样。不是，你重生了你是一个新人，你应该考虑的是里面人的需要，而里面的人的需要他要选择顺从圣灵而活，而外面的人的需要是选择顺从肉体而活。因此你需要做选择，其实最终还是你需要来配合里面的人，就是你的新人来做选择，来致死救人。阿们。你必须要决定你要随从什么，你要随从圣灵行走呢，还是要随从情欲而走？有人说我管不了我自己的身体，那是撒旦的谎言。因为圣经说生命圣灵的律能够释放你，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当你重生以后，圣灵就在你里面，圣灵就是那律。大家说我重生的时候我就有了圣灵，我也有了生命圣灵的律，这律能胜过罪和死的律，是不是这样？你要看到你里面有啥，你有圣灵啊。外邦人没有啊，他没有资格说我能胜过罪。你发现外邦人他无法胜过罪，因为他没有圣灵，就没有圣灵的律。我们有圣灵就有圣灵的律，圣灵的律远远胜过罪和死的律。你知道我们活在地球上，我们无法飞起来，我们最多蹦个一米高，你也蹦不了那么高，然后还会落下来。为什么？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律。然而为什么飞机能飞起来？飞机为什么能飞那么高？为什么宇宙飞船能够飞到外太空？因为除了地心引力的律以外，还有别的律，还有别的律比地心引力的律更强大。当它的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律，这个新的律能胜过地心引力的律，以至于地心引力的律无法再抓住它了，无法再挟制它了。这就好比我们重生以后，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律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这就是圣灵的律。圣灵的律足够有能力，大家说圣灵的律足够有能力使我胜过罪和死的律。阿们。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和看见，以及相信，要相信圣灵的律能够释放我，他就在我里面。当我来顺服他，与他合作的时候，圣灵的律会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辖制。阿们。虽然罪和死的律仍然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只要你在地上，你还没有离世归主，你仍然会有罪和死的律来影响你，使你受压制。然而好消息是，感谢主，今天我们的灵里面还有圣灵啊，圣灵带来了圣灵的律，这是更大的能力的律。当我来顺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会赐给我自由平安喜乐能力，来胜过罪和死的律。而一旦我随从肉体而活，我就是给仇敌机会让他来攻击我。唯独在我们里面的人随从圣灵的律而生活，才能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在得胜的道路中行走。所以下面的经文讲得更清楚，讲到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他的原文是随从圣灵行走的人思念圣灵的事。他汉语他翻译的始终他是少了半拍这个强度，在原文里面他一般强度会更高的，说随从圣灵行走的人思念圣灵的事。 他一直翻译成体贴圣灵。什么叫体贴圣灵？其实原文是思念圣灵的事，随从圣灵行走的人思念圣灵的事，也就意味着你一天到晚所思念的是什么呢？谁让我们思想，我每天在思念什么？我每一天每一刻我要选择思念的是什么事儿？如果你思念的是肉体的事，你就是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儿，体贴圣灵的人思念圣灵的事儿。阿们。如果你思念肉体的事儿，挂虑肉体的事儿，每一天用心思在他们上面，那么我们就会活在罪和死的律下。如果我每一天思念圣灵的事，思念神的国神的义，思念靠圣灵而活，思念靠圣灵而得到启示，光照我的道路，那么行走在圣灵的光中，那么我就是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生命圣灵的律就会保护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辖制。所以圣经不断提醒我们，勿要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甚至保罗说，顺从肉体的结果就是死亡。罗马书八章六节到七节，罗马书八章六到七节，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成圣的秘诀。罗马书八章六到七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你看到没有，体贴肉体的结局最后就是死亡，体贴圣灵的活在圣灵的律下，你就是生命和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最终是在罪和死的律下，它就是死，因为罪和死的律不会带来别的，就会带来死亡。罗马书八章七节甚至更进一步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了。听好了，体贴肉体的思念肉体的事儿，是与神为仇。什么叫体贴肉体思念肉体的事？如果你每天思念的都是肉体的事，怎样更加享受，怎样让肉体更加满足肉体的情欲，你就是与神为仇，你是神旨意的敌人。我们不要做与神为仇的事，阿们。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们的心很重要，我们不能够思念肉体的事情，导致我们最终不能服神的话语。你看到很多人思念肉体的享受啊，情欲的满足啊，最后他不能听从神的话语。传道人给他讲真理，他认为你讲的不对；传道人给他讲真理让他悔改，他认为我没有罪。当你让他悔改，你发现他很难悔改，因为他已经不能服神的律法了。圣经说，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很可怕。当我们体贴肉体、思念肉体的事，最终会让我们成为悖逆的，不能顺服神的话语，不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成为悖逆之子，最终是灭亡的。愿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思念圣灵，思念圣灵的事，因为体贴圣灵的思念圣灵的事。罗马书八章十三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看，再一次重复这个真理很重要，你们要顺从肉体活着的话一定会死。这跟神对亚当说你要吃那个果子必死，不是不一定死，夏娃说不一定死啊，撒旦对他说不一定死，夏娃也这样相信，是必死。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没有模棱两可的，没有似是而非的。有些人因为体贴肉体的需要，体贴情欲的需要，他每天所思想的就是这些事情，以至于我跟他讲真理的时候，他说神不是那样的，神是恩典的，他无法接受我所传讲的真理，他宁愿活在谎言欺骗里，最终死亡下到地狱里面，也无法来领受神的真理。你就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很多，有的人就是如此灭亡的，有的人还有救，然而要从火中把他拯救出来。神的话语，唯有神的话语能拯救他。 所以保罗也遇到这样的人，他重复的说，因为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保罗说，我再说一遍，你们若顺从受肉体活着必要死，不是不一定死，是必要死。不要说你有神的恩典，不要说神就是爱，神也是祭邪的，神也是烈火，神也是审判者。保罗说，神说你必要死就一定死，你不要找借口。很多人说我很可怜啊，我胜不过那个罪啊，我也有肉体的需要啊。我告诉你，耶稣不会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辩解，你说这些话语没有任何意义，主不会给你机会辩解的，没有机会的，没有理由的。阿们。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就是必要死，神没有说不一定死。如果说神说不一定死，我们就这样讲，我也可以讲恩典福音了，但是不能，神说的是必要死就必要死。阿们。
阿们。
没有第二种可能。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还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倘若一个罪你都不能胜过，倘若有一个罪你活着的日子还不能胜过，你必要死。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在你有生之年致死你所有的罪。哈利路亚。有人说不可能，没有人做到，那是撒旦欺骗你的，做不到的人都下地狱了。我们今天虽然因信称义，然而守住救恩是你的事。守住救恩怎么守？遵行神的话语，神所有的话语你都要遵行。阿们。可以做到，靠着圣灵就能做到。圣经说了很多，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这里面也说了，靠着圣灵就能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必要活了。难道神是撒谎的吗？你靠着圣灵就能致死，阿们。靠着圣灵你就能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不能说我不能，那是撒旦的谎言。神的话说是这样，你非要说不是那样，你说你是不是相信的是撒旦的谎言？神的话说能致死就能致死，阿们。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行事原文是与圣灵同步，意味着我们靠圣灵重生了，我们还当与圣灵同行。同行的意思就是步步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会使你胜过一切的罪，圣灵会使你胜过一切的罪。阿们。没有一个罪你胜不过的，圣灵能让你胜过一切的罪。这样的生活，有的基督徒已经进入了，那些得胜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因为活在撒旦的谎言里，说没有人，这是一个谎言，没有人呢，所有人都下地狱。而耶稣说你靠着圣灵就能致死身体的恶行。阿们。有的人说，那我当怎样做呢？答案就是你必须要承认圣灵是在你的里面，并且你要依靠赐生命的圣灵来帮助你致死肉体的恶行，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不被罪和死的律拖下去。所以保罗说，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就是这个意思。在哪里说的？罗马书八章第十节，罗马书八章第十节，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身体就讲到你的旧人、老我、罪、这个情欲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讲到了你需要来致死肉体的恶行，那么你的心灵就因义而活。也意味着圣灵做工不做工，也取决于你是否愿意选择跟神的话语对齐。如果你愿意选择，主啊，我要遵行你的话语，我要与你的话语对齐，那么圣灵会帮助你致死你肉体的恶行，赐给你力量，使你胜过所有的罪恶。如果你不愿意选择与神的话语对齐，你愿意选择谎言欺骗你，那么罪和死的律会把你拖下去。你要知道有一点，虽然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但如果我们的生活错了，我们做了不当做的事情，我们就立刻进入罪和死的律下了。你就需要立刻悔改， 才能回到圣灵的律里。阿们。所以悔改每一天都需要，我们每一天其实就面对这两个律，圣灵的律还有罪和死的律。所以悔改是每一天都需要的，我没有看到哪一个人不需要悔改，在地上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我们的一个意念、一个话语、一个行为，如果不在圣灵里面，如果违反神的话语，我们就进入罪和死的律下，我们就会让圣灵担忧，我们也失去喜乐平安。也就是圣灵提醒你需要悔改了，你已经进入罪和死的律下，你要回来进到我的律里，我才能保护你。阿们。在圣灵的律里，你才有自由，才有释放，才有得胜。所以我们刚才读了加拉太书5:25说，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行走，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一天我们都要与圣灵同行，行走就是一步一步，你的一思一行、一思一念、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需要与圣灵同行，让圣灵来引导你。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些话语，这样写的非常具体，整个新约都在教导你怎样行事为人，都有指示的。阿们。防止你活在罪和死的律下，好让你活在圣灵的律下。然而大原则大方向就是我们要靠圣灵而行，我们若是靠圣灵而生，就当靠圣灵而行。讲了我们要与圣灵同步，与圣灵同行的意思。所以可以说，如果你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语，就是随进入了罪和死的律，我们就要悔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悔改，没有一个完全人除了耶稣。在地上我们就应该谦卑的来悔改，与圣灵同行，这不会捆绑我们，这会让我们与罪更敏感，让我们活在圣灵的预想，活在圣洁里，让我们活在谦卑里，会保护我们。一个不悔改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说自己没有罪的人是一个撒谎者，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他是自欺欺人的人。因为随从圣灵而行的生活，一定会逼得你每一天要检查你所走的每一步。甚至我发现，如果我当时有个意念是邪恶的，圣灵立刻就责备你了，立刻就需要悔改，不需要等到一个小时以后，立刻就要悔改。阿们。这就叫与圣灵同行的意思，每一步每一步。所以我们要学会明确的来说，这是不是随从圣灵的意思。在你生活的各个领域，你需要学习查验，主啊，这是不是随从圣灵而行。我们看到有一部影片叫做耶稣会怎么做，也给了我们一个开启，让我们看到遇到这样的事儿，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怎么说，耶稣会怎么行。所有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与圣灵同行也当如此。如果是耶稣遇到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处理，他会是否大吼大叫，他是否会发脾气，他是否会说一些非常可怕的话语，他是否会很极端的去处理。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来衡量圣灵，我现在是与圣灵同行的，圣灵会怎么做，圣灵会怎么做。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当我们说到耶稣会怎么做，圣灵也会怎么做。有的人会说，不是，这不是圣灵的意思。然而这是什么呢？他也不能说出个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欺骗。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圣灵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肉体情欲的意思，不是圣灵的意思，就是你肉体的意思，不是圣灵的意思，就是你肉体情欲的意思。在此没有中立的灰色地带，你所走的每一步，若非是随从圣灵，就是随从肉体。我们必须认识这个真理，你不能说我没有随从圣灵，但我也没有随从肉体，那你随从什么？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人说，说的更可怕了，你是随从魔鬼了。然而魔鬼是跟肉体情欲合作的，所以还算是肉体情欲的工作。所以你若非随从圣灵，就是随从情欲。 如果你随从肉体情欲走一步或行一件事，你就会落在最合死的律下。但是当你随从圣灵而行，来悔改，行走在圣灵的律的保护下，那么你就是生命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危险，其实这就是基督徒活在地上最大的危险。你需要认识这个危险，每一天走天路你都要认识到这个危险。你应当尽本分，我常常说人要尽本分，尽本分来省察自己，所以每一天我们需要来省察自己。也许我会犯罪，但是我会省察自己。我记得省察自己的习惯已经有十年了。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省察自己，因为人无完人，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在地上每一天我们真的会犯罪，并非我想犯罪，有的时候真的会犯罪，所以我需要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是向他悔改认罪，他就会饶恕我们，并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我们再做得更好一些。阿们。我们是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如果养成不了一个省察自己的习惯，那就麻烦了，最终会活在谎言和欺骗里。我们需要来每一天来省察自己。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危险了，这就是走天路的危险。大家说这是走天路的危险？所以当你认识了这个危险，你就会开始每一天来省察自己，看看我们每一天所行的事是否是随从圣灵的律而行的。我每一天是否随从圣灵而行，活在圣灵的律的保护下，还是我已经进入肉体的律里了，死罪可死的律里了，我还不知道，那就可怕了。这样就会叫你警醒，这就是警醒的意思。这样你就会不敢再随从罪可死的律而行，而必须要随从圣灵的律而行了。我们来讲一个见证。我们看到彼得他在水面上行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你知道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是违反地心引力的这个律的，人怎么能在水上行走呢？是不是？这是违反地心引力的。然而彼得做到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是胜过地心引力的律的，有更强大的律，神的话语胜过自然界的律。耶稣说你过来吧，他相信了，信心的律。我告诉你，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律，一个是神话语的律胜过自然界，另一个是信心的律胜过自然界。自然界来讲，人不可能走在水面上，然而信心的律使彼得走在水面上。其次，神话语的律也使彼得走在水面上，因为耶稣说你过来吧，耶稣让他走的，不是他自己瞎走的，他顺服神的话语而行，他也相信。当他继续定睛在耶稣身上，信靠耶稣，他就能持续的走下去。但是我们发现有个细节，突然他看了一看，风浪变大了，他看了看风浪，这一看不要紧，让他直接就下沉了。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让我们认识到仇敌胜过我们，也是借着这些简单的小事。无论我们随同基督，住在基督里面，随同圣灵能够走多远，走多久，但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再定睛于依靠圣灵而行，我们就会陷在罪可死的律，立刻就掉下去了。所以我说了，这个罪可死的律离我们很近的，生命圣灵的律离我们也很近。彼得一下子就掉下去了，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我们每一天也是，无论再属灵的人，他都会有犯罪的时候。犯罪了不可怕，马上来悔改。可怕的是活在欺骗里面，认为我没有犯罪，那就是必死无疑了。所以彼得立刻说：“主啊，救我！”他知道，求主来救他，这就是一个悔改的表现。我们需要认识到，只要我们能够依靠圣灵而行，那么我们就会活在圣灵的律里，圣灵的律就能够保守我们持续的行走在这条荣耀得胜的天路历程上。 而一旦我们放松了警惕，不警醒了，想要为肉体去安排，想要为情欲去安排，我们就已经陷入了罪和死的律里，就开始拖我们下沉了。你看到有的人的灵性开始下沉，一年不如一年，因为他被世界抓得越来越深。其实不是被世界抓，是被罪和死的律抓得越来越深。罪和死的律就像彼得走在那个水面那个大海，那个海是吞吃人的，罪和死的律也是这样把人拖下去。发现灵性下沉下沉下沉，因为罪和死的律的本质就是下沉，让你下沉。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成圣之道，我讲圣灵的工作成圣，我们还会有五点要讲，所以我们今天讲第一点。然而成圣是基督徒属灵生命历程的最重要的一步，我们需要重点来讲，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听了就忘掉了，而是听了要活在神话语的真理里面。我看到成圣真的在乎圣灵的工作，也在乎我们配合圣灵工作的程度，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圣灵的工作，我们好来配合他，我们就能活在圣洁公义里面。好，每位家人们来祷告。为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求主来开启我们。为家人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主啊，开启我们，亲爱的圣灵光照我们，然后看到每一天我所思想的，然后看到我是否是活在圣灵的律里，还是活在罪和死的律里。哩啦吧啦吧啦吧吧，稀哩吧啦吧卡啦吧吧，沙啦吧啦吧吧吧，稀哩吧啦吧啦吧吧吧，稀哩吧啦吧吧吧吧吧吧吧，删的了。需要悔改的来悔改，我们来求神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改变。哩啦哈啦吧吧，沙啦吧吧吧吧，稀哩吧啦，除掉一切的谎言。有些家人，你需要除掉许多的谎言，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改变你。巴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沙拉巴拉巴巴沙拉巴巴卡拉巴巴西拉，哈拉巴桑德希拉巴沙拉希拉巴沙拉，扎希拉巴扎哈拉巴沙拉提斯塔，希拉巴拉巴拉巴巴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沙拉巴巴巴，瓦卡拉巴巴沙拉希拉巴沙，提拉巴沙拉希拉，提拉巴沙拉巴拉巴西，提拉巴拉巴沙拉希拉。希拉巴拉巴拉巴巴沙拉希拉巴苏，亚拉拉巴桑德希拉巴卡拉巴西，希拉巴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希拉拉拉拉拉沙拉沙希拉巴沙，希拉巴拉巴沙拉巴卡拉巴西，巴沙拉希拉巴苏，希拉巴沙拉沙拉，巴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希拉。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库斯塔哈拉巴西，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苏库斯塔，提拉拉巴沙拉希拉巴沙拉提拉 ，Jesus Christ， 沙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沙拉，开启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是顺着你而行的圣灵，除去一切撒旦的欺骗，除去一切我对肉体情欲的放纵安排。让我的思想始终定睛在圣灵主耶稣你那里，让我来为圣灵为属灵的事情来安排，不是让我为肉体的情欲来安排。圣灵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哈拉巴巴西里巴卡拉巴西，哈拉巴拉巴拉巴西里巴拉巴拉巴卡拉巴西里， Mandiri he la basala he la basul. Zahi la basala he la basala casta halasi. Tira la la sandre he la bakala basala he la. Mantiri halabasala he la basala husta. Mantra halabasala he la basala hujoju hujoju. Joju la kaisi woman. Shia huiga da la huiga. Chua. Show me what you're the show, show her, man she.行事为人，陷在了罪和死的律里，没有体贴圣灵，体贴了肉体。
我心渴望
赦免我的罪，主，愿意再次来悔改，进入圣灵的律里。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更新我的思想。拉希拉巴沙拉希拉巴沙卡拉巴斯，让我来体贴圣灵的水。
我心
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了圣灵我们向你感恩，感谢圣灵的工作，说为罪为义为审判常常来到你面前来自我省察，帮助我养成自我省察的习惯，求圣灵的光常常临到我，让我行走在圣灵这生命的光中，让我来顺服圣灵而行。阿爸父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里面的人常常选择的就是顺服圣灵而行，不要让我顺从肉体而行，保守我活在圣灵的律里，保守我的心思意念每一天所思想的是体贴圣灵的事情，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活在圣灵的光中，救我脱离一切的黑暗，脱离一切言而未现的罪，除去我每一位家人生命中思想中一切撒旦的谎言，奉耶稣名阿爸父，你将这谎言除去。
阿们。
求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愿意被你的话语更新而改变，我们愿意弃绝这谎言。
阿们。
让我们来顺从圣灵必要致死身体的恶行。
阿们。
主啊，使我们不再相信那些无法行出神的话语，无法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的谎言。主啊，这谎言要从我们里面连根拔起。因为神，你要求我们在地上要完全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靠着圣灵我们能够像我们的父完全一样。也许我们在地上不能做到完美，但是我们愿意行走在顺服圣灵这条道路上。我们知道顺从圣灵而行的最终的结局是生命和平安。哈利路亚。主啊，给我们恩典，让我无论如何不能顺从肉体而行，因为那样的结局是死亡。我们不要因着一样罪使我们失去了救恩。主啊，赐给我们这样的开启，这样的警醒，也看到这样的危险，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的十字架，珍惜圣灵的工作，足够使我们在地上胜过所有的罪。哈利路亚。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胜过罪恶的生活里面，圣洁完全的生活里面，使我们渐渐的成圣，慢慢的成圣。主啊，让我们走这条天路，不走歪路，不走岔路，不偏左不偏右，行在神你为我们所预定的这条正路之上。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得享你的喜乐和平安，是永恒的。哈利路亚。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